国中那段时间，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人他成长的时候最重要开始去接收一些资讯的一个时间点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没有很认真的去体验这个世界，
嗯，
对，那个时候的我的世界在 online game， 我在网络游戏里面这样，也没有说不好，那些的经验也变成了现在的我这样子。但我会建议不管是我或者是现在你可能在国中高中阶段的弟弟妹妹们，多去体验世界，多去认识自己。我觉得现在太多人不认识自己了，
嗯，
对，我自己也认为说我现在33岁，大概在30几岁左右，
嗯，
才真的比较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才真的开始感觉到时间的流逝这件事情，
嗯，
你知道你有多少的时间，你可以做多少事情，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你才会去无存精这样子。如果你能越早去认识你自己，你到底喜欢的是什么，你到底讨厌什么，然后你在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在情绪低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反应，我觉得那个是大家最重要去该要去了解的事情这样子，
嗯，
对，
嗯，
Hello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好，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今天呢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要来探讨什么是零碳时尚。联合国呢在2018年12月发起了时尚业气候行动宪章，就是 Fashion Industry Charter for Climate Action， 希望在2050年呢可以达到时尚产业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成就零碳时尚的愿景。但是要怎么样把环保跟时尚变成一件事，衣物的制成这么的复杂，真的能达到零碳排吗？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新型创业家林哲谦 Jason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他创立绿色品牌的过程，还有永续时尚到底要怎么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可以有什么作为。那我们就热情的欢迎 Jason。
hey， 大家好，我是 Forest Stable 的 Jason。
Jason 好，那首先可不可以简单请你跟大家自我介绍，就是你的事业还有你是谁，那为什么会踏入现在的产业这样。
大家好，我是 Forest Stable 的 Jason。 那这个 Forest Stable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这个词，因为它是我们自己去组合拼出来的这样子。这个是我在1年半前自己创立的一个品牌，目前走到现在大概快要2年。我过往是都在广告行销业服务这样子，
哦，
对，
是
我是念广告的，那毕业之后就做广告这样，
嗯，
但是呢自己又很喜欢服装类的东西，所以呢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离开上一间广告公司之后，算是一个想不开吧。那对，进广告业已经算是一个想不开了，然后创业又是另外一个想不开。
对
对，那想
说而且还是在疫情期间呢，因为2年多前嘛。
哦对，完全是，就是哦，那个时候整个被 lockdown， 大家心情都很差，你在工作的状态也很差，想说让自己休息一下，没办法。
休息怎么会选择创业？就是突然，
就是这我们在聊的，就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劳碌命的人。
哦，oh ，
对，我应该说我很喜欢工作。
对，
对你问我的兴趣是什么，我从来没有 Blue Monday 过。
哦，oh ，
我 even 在广告业都没有 Blue Monday。
哇，wow ，
我是一个喜欢做事情、工作的人，这样
对，
对。那当然也休息不久，就是在想说，哎，那好像可以趁这个 timing 点，在这个年岁有一些 know how 之后呢，好像可以自己干一点什么事情这样子。那当然一开始都是先去找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选定题目，想要往这个地方去之后，我才东拼西凑把整个概念给完整起来，变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可以说是绿色的一个品牌吧，一个服装的一个品牌，
嗯。想要 follow up 再问一下，就是 Forest Stable 的意涵是什么？因为这算是你们自己组成的一个，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没有画面，所以我帮大家拼一下就好了，
嗯，
这样子。
对
，Forest Stable 它其实是 F O R E S T 森林，
嗯，
然后后面加了一个
forest，
对，后面加了一个 able，
对
对。那这个词呢，其实我觉得可以拆成两个意思， 一个是好像 forest， 我好像为了森林，我可以为了环境，我们可以去 able 去做一点什么事情。
嗯，
对。那另外一个猜法是 foray 有个 move forward 的意思。
嗯，
我在往前进的同时，那希望带给这个世界 stable 的一个选项，这样子。对，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 logo， 它其实是一个正三角形。
对，
正三角形它代表的是一个比较stable 的。就是一个平衡的意念、
嗯、对，
那它其实是从回收标章去演化而来的，这样子。对，那我们常常玩很多的不管是 wordplay 也好，或者是这种图像的翻玩也好，对、
嗯、
这是我们喜欢的事情。
是、嗯、诶，那快速也问一下，所以 Forest Stable 会有推出自己商品的一个绿色时尚品牌是吗？就是有各种服饰吗？还是包含什么样的产品服务？
我们现在 focus 在算是三块好了，一块是我们一开始推出的一个我们叫做碳中和的一个服装系列，这样子。
嗯嗯，
那因为有了衣服之后，我可能要告诉你怎么保护这个衣服，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衣服，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生活的用品，比方说洗衣精啊、
哦哦、清洁，
对，或者是跟除湿系列相关的。因为衣服或是包包、帽子、配件这种东西，你放在尤其台湾这么潮湿的地方，
对，
對，你绝对不会想要你的衣服或是包包拿出来的时候发霉，这样子。 对，
對、啊、很崩溃。
没错，那我们就有一些这种配合服装延伸出来的产品，这样子。对、
哦、
那我们现在也在找一些跟有这种永续跟设计相关理念的伙伴，一起去把这个永续的产品给 select 进来到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
好，那可不可以也请 Jason 跟我们聊聊什么是友善环境的绿时尚？就我觉得应该大家听到这个词汇，当然 就会联想啦，就会觉得说哦，可能环保永续，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的名词的想象还是蛮抽象的。那可不可以请 Jason 跟我们介绍到底什么是友善环境的绿时尚？
我觉得可以回归到我们当初创立品牌的一个最核心的点。其实我是想告诉人家说，你去买你喜欢的东西，你真正适合你的东西、
嗯、
你会穿你会用的东西、
嗯、
which means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可以去减少你的衣物的一个采购，这样子。
对，
对，然后再加上
就不是跟风，
没错，
看到某个明星在穿就一定也要有、嗯、
我可以分享一下以前的我好了。
对，
对，我刚刚讲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我在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很烂买的一个状态，
包色、
超
包套、
超跟风这样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家里不是帮你存压岁钱，然后那时候我上大学搬出去住的时候，家里就把那个从小存到大的那个存折给我。我记得里面大概有个20万。
妈妈心脏很大，爸爸心脏很大。
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对，刚搭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想说，好像可以分享这件事情。
对，
那反正那个时候就是
大学生嘛，
大学生，
大學，
对，大学生，然后有突然有了一笔钱，虽然那个时候
真的也蛮大的一笔钱、啊，
那时候觉得超级多，
对、啊、
对，而且那时候会觉得花不完，每一个礼拜都跟女朋友去买衣服。对。然后那时候遇到一件事情，跟大学女朋友分手，
然后呢，
买的更凶啊，
就都买在自己身上，
对，就都买在自己身上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现在流行什么，然后我就我想要跟到最新的东西，不管是鞋子啊、衣服啊、裤子什么都好，这样子、
哦、
对。那后来也才慢慢的回归到自己身上，就是自己到底真的喜欢什么样子的东西，而且可能年纪也到了，你开始会喜欢一些旧的东西、
嗯、
对。那你觉得那个衣服它穿久了，它洗久了，它其实会有另外一个样貌，这样子、
嗯、
对。那我觉得也扣回刚刚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让这个衣服或是这个不管 whatever 的单品、
嗯、
你可以让它寿命变长，
对，
那继续的去使用。那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一步是你在比方说回收或是你接下来要处理它的时候、
嗯、
你能不能更有意识的去处理它，我觉得是现在这个世代会更去着重的事情。 对，
对，
因为我们在制造端，在那些比方说用回收材料、用再生材料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还蛮熟悉蛮习惯的、
嗯、
我会去用比方说竹的纸的吸管、
嗯、
我不要用塑胶的吸管，或者是我要带环保杯或怎么样之类的。可是在后面回去把这个东西处理掉的时候，那怎么处理，我觉得反而是现在的人更需要去认知到的事情，这样子、
哦、对，就是当你选择已经变得更好之后、嗯、后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日常生活习惯再持续跟进跟调整。就我觉得像现在台湾人更有意识，因为政府也大力推动嘛，就可能减少一次性的这种塑胶啊、包材啊，或者是这种一次性的外带杯、饮料杯，这些其实大家都有意识知道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减少。 要。不过我觉得在时尚或者是衣物啊，平常的用的东西，我觉得的确是比较没有这么多概念，就是说，我自己就知道说，衣服可能没有穿，或是有点没有那么喜欢，不适合的，可能就拿去衣物回收，可是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管道可以处理，这样。
可以分享一个手边的这个数据，拿到这个数据啊，就是环境部他们有统计啊，台湾啊，每一分钟会丢掉大概400多件的衣服。
400多件，
而且是一分钟。
很多欸，就一大堆，就是一大坨。
大家自己想象一下好了，就是你在家里的衣柜里面，你到底有多少的衣服，然后你平常穿的到底又有多少。对，平均每个人有大概至少75件的衣服。
75件，我想一下我的衣橱，
我一定超过。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可能50到75上下，因为女生常常就是那种小背心比较难统计。
嗯哼，对啊，那你也再想想看，说你平常穿大概会有大家习惯穿的那几件嘛？那一个区域大概是你会穿的。那有几个东西你喜欢？
储藏室里面的那一坨。
但你怎么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穿到它的？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啊。
对，而且你刚刚说的这个统计，我觉得很可怕的是，那个一般人啊，平常大概会有20%的衣服是几乎没有穿过。我觉得这个统计也蛮可怕的耶。就如果可能你整个衣橱里面，然后你买回来的衣服，就仔细回想，然后真的有一些就是买回来后，然后就再也没动过，有点可怕。
又加上台湾其实真的很热，
对，
说真的，你有时候好，你真的出国玩，你看到一件很好看的大衣。
对，
但是
真的
买回来之后就挂在那边。
对，
我在台湾一次都穿不到，
因为没有场合啊。
对啊，真的不冷。
然后当你下次再想到它的时候，出来变发霉。
对对，就会发霉。
这年纪可能要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就比较容易经历过。当你有钱出国，然后做一些花费，然后再回来，就比较会经历过这种事。
没错，没错。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冲动购物嘛。那后来当然年纪也有影响啊，生活形态我觉得也有影响。不过你有没有自己可能统整过一些心法，就或者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让你现在比较可以克制自己的这个会想要冲动购物的习惯？
我自己觉得，大家在买，你说衣服、服装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人在买真的需要的，大家买的都是一个想要，
对，
那它里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冲动。其实基本上问你现在大部分的人，你应该不会真的需要一件 T 恤，或是你要多买一双鞋。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呢？当然我觉得了解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本质上面的事情，你到底合适什么样子的东西，你到底真的喜欢怎么样的东西让你舒服，让你看起来可以比方说得体好了，这样子。那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比较 execution 面执行面的一个方的做法是，现在因为社群太发达，买东西太简单了，
对，
很容易不小心就你马上就下单了，这样子，
一个手滑就进去。
没错，对。而且现在就是以前还要在那边输入什么东西，现在全部绑在手机里面按一按，他扫
货到付款，
对，他扫你的脸就结束了，这样子。
对，
那个 process 变得非常的短，
真的。
那我的做法是什么？如果今天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我会追到最前面去把它抢下来，就是我知道大家要抢它。可是我们最常遇到的状况是，这双鞋还不错，这件衣服还不错，
对，
但你真的有那么想要它吗？
对，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购物车里面。
我也会，然后就在2-3天后再回来看。
对对，就是我的购物车里面满满都是东西，隔几天就会看一下，说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那个可以很大的一个程度去减低你的购物的欲望。那或者是我有在外面逛街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两种东西，一个是你一看到你就是决定这个我要买。
对，
我其他都不逛了，我就要买它，这样子。那只要我有一个念头是，就是我丢毒一下的时候，我就不行，对，我就说不要。
没有非常肯定的时候，就是不是确定的状态。
没错，对对对。
那你就会再想一下。
对，但这时候你通常你离开那个地方之后，
就其实就没
感觉，你就没了，对，你就没了，对，
对，我觉得这个分享蛮好，因为我刚刚就是这购物车方法也是我自己还蛮常会用，就是尤其现在社群几乎每一则都是在行销，
没错，
所以就滑一滑一定会不免被烧到一些东西，尤其现在团购很盛行嘛，所以我都会先把那个连结存下来，或先把这东西放到购物车， 可过几天之后我再回来看，真的想要的话再下单。
对，嗯，
对。然后其实这边也分享 Janet 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我有听一些 生活中比较极简生活的人，他们都会是如果你的衣橱里面就是你有想要一个新的东西，不管是衣服啊配件啊还是什么鞋子啊之类的，就是如果你打算要新买一个东西，那你要把你现在衣橱里面的一个东西拿走，就是清掉。对，我觉得这还蛮现实，就好像你的后宫佳丽就只有这些位置，然后你到底要保留给谁。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当如果你真的很认真执行的时候，其实就会更审视每一个在你衣橱里面的衣物到底是不是你最喜欢或者是最能够 serve 你的啦，就是最能够让你可能在各个场合去做应对的各种用品跟衣物这样。对，所以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好，那对你自己来说，你觉得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形态或怎么样的生活是真正的零碳时尚？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以这样子的零碳牌服饰或绿色时尚作为主轴来当你的品牌主题？
就像我刚刚分享的，就是我在思考这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是想要告诉人家说你不要去买过多的东西这样子，买你不需要的东西这样子。那只是这一个最简单的初始概念，当它被无限上纲的时候，就会往 sustainability 永续这件事情过去了这样子。其实也坦白说，我过往不是一个对于环保或者是永续议题很在意的人，因为我觉得地球就这么大，那我也知道它在慢慢你说如果我们真的不改变，它会慢慢走向死亡，这也是一个事实这样子。那但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的时候，我就不是那么的在意这样子。但我在那段时间我就很 crazy 的去 digging 所有跟永续相关的内容东西这样子。那我那时候也看了很多跟创业相关的东西，那我记得我看到应该是贝佐斯有讲一段话吧，他说你如果真的要创业的话，你要去看一件未来十年都不会变的事。
这也太难了吧。
但是地球会死掉这件事情就是未来十年不会变的嘛就是 sustainability 这件事情
听起来有点悲伤。
对，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慢慢研究下去之后，我发现其实它有很多很迷人的地方，就是你说好像我是一个环保人，是我带一个环保的便当盒，或是我带一个保温杯，或是我自己带吸管，好像不是一个那么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从别的方向去切入这件事情的话，我让sustainability 这件事情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做呈现。那刚好我在我创业的那个时间点，就是 NFT 这件事情突然红起来了，21年左右的年底年初那个时候这样子。我们以前做行销就喜欢去结合一些时下比较夯的议题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刚学到所谓碳权这件事情啊，知道特斯拉靠碳权赚了一大堆钱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好像很酷。那再加上我自己的喜欢的时候，去把它兜起来，变成我们其实那时候做了第一档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虽然只是一般的 T 恤，那我们用个比较好的棉花，然后我们去买了碳权 balance 这个衣服制造的碳排放。那碳权对于消费者其实又有一点距离太远了，那这个碳权的购买证明呢，我们就铸造成一个 NFT 给消费者这样子。然后我们自己画了一个可爱的一个树的一个NFT， 能让消费者在买到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实体的资产，T-shirt 的本身啊，还有一个虚拟的数位的一个 asset 这样子。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到底买了 NFT， 我到底买到些什么东西？那买到好像 JPG 吗？还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做沟通这件事情，那也告诉我们的消费者说，这个 NFT 其实你问我它可不可以被转卖，它可以被转卖，但是你现在应该卖不掉。对，那后续这比较像是你支持这个行动的一个证明，然后未来我们会为它再慢慢去增加一些所谓的 membership 的 privilege 之类的东西这样子。那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 join 这件事情，那让这个地球越来越好这样子。因为品牌最中心的理念还是希望每一个人去做一个小小的改变。
对，
今天不是说我到底做了多极致，做到多夸张。
对
对，那重点是每一个人他都要有意识的去做那个改变，做那个选择，才会让这件事情力量会变得 更大这样子。
对，
没错，
真的，这我非常认同，因为我身边有蛮多就是为了永续环保或者说保育动物然后选择 vegan 这样子的饮食或生活形态的人，所以就是有稍微了解一下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非常同意 Jason 刚刚讲的，就是就算一个人做的再怎么极致，可能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有个 Netflix 的纪录片说就是也是有一个环保人士，然后他就是就做了很多研究之后，然后就发现说就算他一整年然后都超级省水然后都是什么超级环保，就他省下来的碳也不会比起我们每个人平常多吃一些牛排或者说多用一些一次性的塑料造成的伤害。对，所以真的是每个人在生活中稍微调整一点点，整体只要量够大其实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力这样。好，那其实我觉得也蛮想要聊聊你，因为你两年前创业嘛，也是第一次创业嘛，
没错，
然后你自己就是其实又选的这个主题算是很新，然后结合 NFT 啊然后绿时尚啊这些我觉得都是蛮新的议题。那你在创业过程当中感受怎么样，就家人支持吗，然后顺利吗，就一路走到现在就还是 full time 在自己的事业里面嘛？
对，
对，
没错，
就是这一路的经验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家里完全是支持的啦，因为从小
就毕竟当初就给你了20万这样
对，感觉是他们从小其实就不太干涉因为我还有个妹妹，对，就是不太干涉我们到底真的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我算是一个生在一个蛮幸福的家庭啦，可以让我去在放手去做这些事情比较没有压力的一个状态下这样子。对，那当然还是要跟大家说没事不要创业、啊、对，
是一个目前两年多来的心得。
对，就是我知道我还是个菜鸡，然后老实讲公司也还没有真的完全的站起来，我还在一个要从蹲低要慢慢爬起来的一个过程。那这个途中当然有你有非常多痛苦的时候这样子。那其实我自己现在很常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会跟我的同侪们，因为当你开始创业之后你会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那你会认识很多大神，
你说创业圈的大神，
对，创业圈的前辈大神对，那你会看着他们有点像看着巨人的那种感觉。可是 我自己觉得你要创业的话其实你不应该看着巨人，当然你会有那个目标，你会去对标说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也好或是公司也好这样子、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跟你同期的这一群人。对，我现在就有大概三四个跟我同期就差不多创业一两年不要命的人，一起就是常常会去聊一些就是在创业的人才会理解的事情。因为其实所有我觉得我们所有在烦恼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真的就是你自己心里都知道答案、那你自己到底该怎么做，该要往哪里去，其实你心里大概会有个定见，可是你为什么迟迟不下那个决定呢？可能原因有非常多，如果只是钱的问题那真的太简单了、大概 80% 都是人的问题。对，那这个人的问题呢你要怎么样去解决，有可能是你的生意伙伴，有可能是员工，或者是甚至你的股东、可能未来的投资人也好或什么样之类的，这些我觉得在这个里面的一个拿捏，你需要一个出口，你需要一个懂你的出口这样子。所以我常常每个月一两个礼拜我会跟这里面的比方说某一两个人聚会一次，互相 update 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然后有时候人家讲说旁观者清嘛，他讲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去反应这件事情，但是我讲我的东西的时候就没办法了。
对，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像这样子的伙伴来去跟你去
交流、
对，交流、对，
我觉得还蛮棒的。可是你怎么样找到那个适合的对象，然后不是就是彼此，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在就是因为我觉得这讲男生女生的差异好像有点小，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业者或者说过往可能我们在同侪之间做交流的时候内心不免还是会有点想要就是会有点比较新的感觉。那你要怎么样找到那个你觉得很合适去交流的对象，你是凭感觉吗，还是说有没有特别什么样的特质的人让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就是蛮适合你，真的，因为有些时候其实讲创业的真实面是还蛮赤裸的，
超级，
对，然后这个就是不是要说社会多黑暗啦，但是有些时候就是的确还是创业家得自我保护一下嘛、所以这部分的人你都是就是你怎么样找到那些你可以值得信赖去做这样深度 交流的伙伴？
我觉得可以分，应该说 我可以有两个吧、
嗯、
一个是真的还是缘分、
嗯、
因为呢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代表你的公司之后你就要开始出去跟别人有所交流，你不可能闷在家里自己做事，自己关在家的门口一直做这样子那你会跟别人交流，那你会有合作的伙伴、
嗯、
对，那这时候有时候是前辈、嗯、有时候是外面的厂商或怎么样之类的、
嗯、
那真的碰到的就真的是缘分。那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气味，
气味
真的是气味，
怎么那么气味相投，
没错，就是就你可能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遇到，就是哎、欸，我第一次在某一个场合里面我遇到这个人，那我跟他聊得很顺利， 对他不管是很像或是互补也好，那你们两个人都很尊重对方在做的事情、
嗯、对，
对，那也会遇到另外一个刚刚讲的所谓的比较的这个心态，但是你会发现对方其实他告诉你好消息的同时你也在告诉他好消息，那你们两个彼此竞争，但是也彼此都很希望对方好、
嗯、
对，那我觉得那样就会促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嗯、
对，当然你也会遇到一些真的就是很 shit 的事情、嗯、对，那 这就鬼故事可以另外再开个一个系列这样子，
对，这创业鬼故事太多一集讲不完，
对，所以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交朋友的一个方式、
嗯、
对，但只是说你们在谈论的东西会变成在这个东西这样子。
哦，好，那回归到刚刚的主题，就是我们有讲到当绿色低碳发展变成一个时尚潮流，那这个应该会是一个时尚产业未来必然需要走的一个新形态的转型、哦、我觉得 Jason 是不是也可以给一般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怎么样去运用一些衣服采购的原则也来达到低碳生活，然后也来执行绿色时尚，因为好像也有提到说，因为刚刚讲有讲到说，其实对于二手衣物后续要怎么处理，或者说哎，怎么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些选择是真的符合绿色时尚，这部分Jason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我们之前在查资料的时候也有看到像政府这边他们就会推出一些平台，
嗯，
对，像环境部他们推的一个叫做全国不用品藏宝地图，
嗯，
对，那 我有实际上去这个地图看，对，虽然就是其实也做的 还算不错啦、
嗯、
对，那上面呢你就看到各种的店家他可以做不同种类东西的回收，
哦，像是什么，
比方说有衣服的、
嗯、
有比方说 3C 的家电的，或者是甚至有到比方说跟汽车相、嗯、零件相关的这种东西、
哦、比较大型的，
对对对对对，
铁件、啊、
对，那你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之后呢，他们可能可以再去做处理，甚至是让这个东西它可以第一个再被利用，
嗯，
或者是比方说租出去啊之类的，或是增加它的一些使用的次数，或是让它变成其他的制造品的一些材料啊或什么样之类的、嗯、后续的一个处理这样子、嗯、
是，对，是，因为我觉得一般民众当然大型的家具啊或者说不用的 3C 这些我觉得都还蛮明显，就是当它还堪用的时候其实再次被使用或被租赁的这个运用我觉得是机会蛮大，不过对于二手衣物就是如果他买来全新没穿我觉得再回收或再去拿去出租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可是像这样子的平台会不会建议如果是已经二手就是你已经穿过的衣物它是基本上比如说是要真的是品质比较好的才能够再被去回收或处理，还是说其实一般的衣物也 OK 这样？
我觉得这个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对，就是你如果 你也愿意那样子做的话，但我知道大部分的人是不愿意的，那你能够继续让别人使用的东西基本上它我觉得还是要到一定的品质在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接下来会想要推行一些刚刚讲到所谓的单一面料单一材质的这种东西产品的一个计划、嗯、让这件事情在我们第一步推出产品的时候他就去思考它最后回收的可能性、
嗯、
对，那这样子才会去达到说它真的最后就算洗烂了都是荷叶边都松掉了、
嗯、
但它还是可以被重新的再去利用这样。
哦，对，就我觉得这真的是还蛮需要一开始就思考、欸、我觉得好难想象，就是假设如果是有个商务正装它有办法真的就单一面料吗，然后不用任何装饰。
其实 我必须帮台湾的纺织业说一句话，就是台湾的纺织业是世界顶尖的，
对，这我有听说过，
对，所有的你听过的大牌 不管运动牌子或什么之类都好，大家都是用我们的面料、
嗯、
很多工厂都是用就是台湾的企业去制造出来的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刚刚提到的那个 action。 你刚刚说那件事情做不做得到，他做得到，只是有没有人愿意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刚刚讲到不管是制服或者是我们自己 Forest Stable 接下来要推出的东西，或者我现在穿的这件 T 恤，
嗯，
它就是单一面料的，
嗯，
对。那我这件 T 恤啊，它有三杯咖啡的咖啡渣，再加五个回收宝特瓶所制造而成的。对，那连它的纱线也是同样一个材质的。但
所以单一面料不见得是要，比如说就是纯棉，它可以是反正这一种。
纯棉第一个是，那这个东西它是我们讲化学纤维 polyester 聚酯纤维这样子，它其实是最好被回收的东西。
嗯，
因为我单一面料，我可以再重新的去溶解它，再进行抽丝，最后再制成新的布料这样子。
嗯
哦、当然，它过程有些耗损，所以它可能未来两件旧的 T 恤大概可以变成一件新的。
哦，
对的，原料可以再做成一件新的这样子。
哦、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用这个面料去设计产品，然后想要推广到不只是像学校或者是有一些工单位，他们需要制服的一个，他们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去试着去用这个方式去做推广，那当然我们自己品牌也有我们自己品牌一个表现的形式这样子。
好，那就是因为 Jason 也说其实你过往创业期间就做了很多关于这个行动关于环保啊永续相关的研究，那近期或者是接下来未来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值得支持的一些环保行动的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还是想要把穿这件事情，尤其是在你做选择的时候，怎么样让你更有意识的去选这个你穿的东西。
嗯，
举一个例子好了，我那一天去信义区逛街的时候，我就反正到了一个卖鞋子的品牌里面逛一逛，发现它有一个系列的鞋子不太一样。
嗯，
对，仔细研究之后呢，它会是一个每一双鞋至少 30% 的再生材料去做的这样子。那当然也很快的去用手机扫了一下他们这个 project 的背后到底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之后，当我买下那双鞋之后，我拎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优越感。
嗯，
对，我觉得那个优越感是有点像以前你去买一个东西，你觉得哦，我买到一个限量的东西，我买到了这样子。
嗯，
那现在这种优越感是哦，我做了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
对，因为我们常常在笑说，就是 Thanos 沙诺斯他做这个动作其实是对的嘛。
嗯，
因为人类就像这个地球这个房间里面的细菌。
嗯，
我可不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细菌？我可不可以做一个益生菌地球的益生菌这样子？
益生菌还蛮重要。
对，
年纪到了就发现说益生菌真的要适时补充。
没错，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像是对他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再去选的时候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嗯，
那也就是等于是回扣到我们品牌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只是我们可能比较不一样一点，可能人家从吃的绿色蔬食或者是环保餐具或什么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在穿这件事情上面反而是台湾消费者比较不太重视的一件事情这样子。那怎么样让他更有意识的在最初期跟你要把东西丢掉的时候，
对，
都能够有意识的去把它做一个好的选择跟好的处理。对，那中间好的产品这件事情就我们来做给你这样子，那后面这个要做回收这件事情处理这件事情我也帮你搞定。
嗯，
对，那我们其实是想要做一个像是所谓的闭锁循环啦。对，因为我第一步我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被回收的，它可以被怎么样子处理，那你选择我后面我也会帮你处理的好好的这样子。
嗯，对。那如果说一般民众因为像 Forest Stable 这样子的品牌可能毕竟还是现在市场上比较少数嘛。
没错，
那你会怎么建议大家就一般民众们未来在选择购物，当然就是尽量减少冲动购物啦，但是当我们在不可避免还是想要买东西的时候，除了就是主要在穿着上面的衣物上面去注意它的材质是不是单一材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注意的地方？因为当然现在我觉得有在支持环保行为的品牌，它都会尽量在它的销售的地方也会标注相关的资讯，不过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你会怎么建议大家去做这方面的功课这样？
这样讲好了，也回到刚刚那个买鞋子那个故事。
嗯，
其实我当初去的时候我没有想要买 那个品牌的鞋子，
嗯，
我只是去看看，我原本想要买另外一个我已经知道它有永续意识的一个品牌这样子，嗯，但 anyway 去了反正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我才在到处逛这样子。但应该说这个 timing 点啦，其实永续的议题已经被炒了非常久嘛，那也知道什么接下来什么2030要净零啊，接下来碳税要课征啊，什么巴巴巴之类的，那众多的品牌其实也开始慢慢的有这样子的 project 这样子的东西出现。那我觉得你买一个东西之前你也要好好去认识它，你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
嗯，
对。那我也是一开始不知道，我去多看了一下之后，我发现它是一个有这样子的意识的，它有做一些所谓的 do 的 brand do 的一个，嗯，这样子的一个系列，所以我才去选择了那个系列这样子，
嗯，
对。那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去买东西之前你可以稍微多去思考一下，多去研究一下你到底为什么想要这个东西，
可能透过那个品牌的官网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新闻报道等等去多做一些功课，诶，这个品项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更环保更有序的选择等等。那感谢今天 Jason 的分享。最后呢，每一位来受访的来宾我都会请教他们这个问题哦。那今天也不免俗的来请教一下 Jason， 如果你有办法给年轻时自己一个建议，有没有特别想要对几岁时或是某个阶段的自己说什么？
其实我之前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真思考了一下，我没有马上蹦出来一个答案，对，因为我当然很想很帅的说，哦，我都没有后悔，没有建议这样子，对。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我觉得大概在国中那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人他成长的时候最重要开始去接收一些资讯的一个时间点，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没有很认真的去体验这个世界，
嗯，
对，那个时候的我的世界在 online game，嗯，我在网络游戏里面这样子，对，那也没有说不好，那些的经验也变成了现在的我这样子。但我会建议不管是我或者是现在你可能在国中高中阶段的弟弟妹妹们，多去体验世界，多去认识自己。我觉得现在太多人不认识自己了，
嗯，
对，我自己也认为说我现在33岁，大概在30几岁左右，
嗯，
才真的比较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才真的开始感觉到时间的流逝这件事情，嗯，你知道你有多少的时间，你可以做多少事情，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你才会去无存精这样子。因为甚至以前上一堂课40-45分钟你都觉得很长，但现在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眨眼，
嗯，
对。那如果你能越早去认识你自己，你到底喜欢的是什么，你到底不喜欢的是什么，你讨厌什么，然后你在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在情绪低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反应，我觉得那个是大家最重要去该要去了解的事情这样子，
嗯，
对。
那你觉得你有人生什么因为什么事件或契机让你开始主动去认识自己，还是就是随着成长他就慢慢就得去面对这样？
我不想说是创业，但我觉得真的是创业，嗯，就是你创业开，人家说创业都是孤独的，这是真的，就是不管你有伙伴或是没有伙伴都好，你在这个东西上面，因为你花最多时间最多力气在这个东西上面，
嗯，
而且因为你突然变成你是自由也不是自由的，
对，
對。那你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你基本上你没有任何一秒你是不去思考这件事情的，不管是那个思考的强度是高还是低这样子，嗯，你会不停的在思考，那你会面对到非常多的状态，有高潮有低潮，那你会一直去自省去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嗯，
对，那这个东西让我不舒服了，这个东西让我很开心了，那我下次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太开心也不是一件好事，嗯，对，你太开心会飘掉嘛，
对，
对，那低潮呢，你要怎么样去解决你的低潮，
嗯，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你该怎么去解决，你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因为它可能不会只出现一次，
嗯，
它一再一再出现了之后，那是不是你下次要让它更快的去突破它，
对
对，
嗯，我觉得今天呢非常感谢 Jason 的仔细的介绍，然后也让大家让我自己更加的认识怎么样过一个绿色时尚的生活，然后为这个零碳排呢尽一份心力，那相信大家透过今天的介绍也可以开始做一些学习，让自己的生活 Go Green， 然后一起更加的绿色生活起来。 那再次感谢 Jason 今天非常仔细的介绍，那透过你的访谈，我自己对于绿色时尚怎么样落实在生活当中更有想法跟概念了。那也希望今天听众大家听完之后呢，也更有想法，然后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一起 Go Green。 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呢是由环境部与长荣大学近零绿生活实践计划赞助播出。近零绿生活系列总共有七集，欢迎大家可以搜寻近零绿生活全球风近零的系列 Podcast， 将有食衣住行娱乐购的专家会探讨各领域的减碳方式，以提供大家学习执行全民绿行动。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欢迎大家去资讯栏去查询相关的连结，也可以自己去搜寻相关的 Podcast 系列来去听取各大专家的分享。那今天再次感谢 Jason 的时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
谢谢 Janet。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